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到目前为止，在雅各的这封信中，我们看到了两种信心，就是死的信心和鬼魔的信心。我们可以把死的信心定义为没有行为的信心，可以把鬼魔的信心定义为没有真正信心的空洞话语。为了说明死的信心，雅各带我们去了一个敬拜的场所，向我们展示了会众中人们对贫穷的基督徒那种所谓属灵的反应。他们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只是简单的说，愿上帝祝福你，你会穿得暖吃得饱的，好像他们的祝福可以代替一顿美餐。雅各想告诉我们的是，没有付诸行动的信心其实是不管用的信心，那只不过是没有意义的空洞话语而已。然后雅各继续描述鬼魔的信心。这种信心在圣经知识考试中，所有的问题都能给出正确的答案，但却没有正确的心。这样的信心知道答案，但不认识作者。雅各告诉他的犹太同胞，撒旦和他的鬼魔对与他们相关的宗教事实完全清楚。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会很吃惊地发现，鬼魔真的有信心吗？没有所谓的无神论鬼魔或不可知论鬼魔，鬼魔从不怀疑圣经是否在讲真话。他们看到圣经的预言在各个时代都成为现实，他们知道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记录在启示录中，而且终将也会成为现实。雅各想说的是，仅仅知道真理是不够的，你必须个人接受真理。几周前，我拜访了一位重症监护病房的病人，他女儿和女婿都是我们教会的成员，但多年来他一直是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基督教科学派否认基督的神性和他在十字架上的赎罪，他们相信救恩的普世性，也就是每个人都会得救，人类最后也不会面临神的审判。现在这个人已经处在癌症的最后阶段，他已经勇敢地与癌症斗争了两年，他女儿和女婿都希望和祷告他愿意听听福音，所以他们问我能不能去看看他。我问护士那天晚上我能不能晚些时候再过去，因为我知道那时候他身边就没有其他人了。那个护士也是个主内的姊妹，明白我的意图，她告诉我会为我扫清障碍的。那天晚上9点我过去了，我们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几乎没有任何人打扰我们。他很专心地听我讲福音，当然了，这个信息与他多年来的信仰完全相反。不知怎么，我能感觉到这一个小时的紧迫性，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将在6天后死去。其实我说的话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他目睹了孩子们敬虔的生活，他知道这些话，但他从来没有信过基督，从来没有相信他确实是神的儿子， 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足以解决他犯罪的问题。当我解释完福音的时候，我问他想怎么做，他说他想好好想想我刚才说过的话。我为他做了祷告，然后就离开了。但在走之前，我告诉他，如果他决定接受耶稣所宣称的那些话，就要告诉他的家人。5天之后，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天，他告诉家人，耶稣基督活在他心里，他已经接受了基督的福音。他的葬礼是2天前在我们教会举行的。承认耶稣的存在是一回事，接受耶稣为又真又活的至高主宰和救主是另一回事。承认真理是一回事，接受那位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耶稣是另一回事。大家想想看，每个人将来要么永远待在地狱里，要么永远待在天堂里。那个人在他死的前一天做出的决定，改变了他永恒的结局。他接受了耶稣做自己的救主，也就决定了他的归宿是天堂，直到永远。今天也许是你可以听到福音的最后机会，也许是你可以信靠永生的救主，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的最后机会，谁知道呢？鬼魔的信心知道这些信条，但绝不会在耶稣面前降服。雅各告诉我们，鬼魔们甚至对福音所表达的含义感到恐惧，但他们不会，而且在他们现在已经确定的不圣洁的状态中，他们也不能在耶稣的面前降服。你是什么情况呢？你有得救的信心吗？你的信心是不是只是死的信心，只有准确的话语而与个人毫无关系呢？你的信心是不是那种鬼魔的信心，承认真理，但个人却不接受呢？请大家注意，雅各在这封信的第二章给我们介绍了3种信心，但其中只有一种信心是真的。死的信心只影响人的理智，人从理智上知道这些话，但仅此而已。鬼魔的信心会影响理智和情感，鬼魔也信，却是战惊。2章19节所说的战惊就是情感上的一个反应。现在雅各要给我们讲解第3种信心，就是活泼的信心。活泼的信心会影响人们的理智和情感，但最重要的是它会影响人的意志。假设你得了一种不治之症，我告诉你，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位医生发明了一种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假设我给你买了一本他写的书，这本书很好地描述了你的情况。他在书中罗列了他的治疗计划，并许诺说，如果你能让他来治你的病的话，你就会痊愈。之后我问你，你读了他的书吗？你说，伙计，我都背下了其中一部分内容，这本书简直就是为我写的，他好像对我了如指掌。那你相信他能治好你吗？当然。那你什么时候去加州接受他的治疗呢？我不知道，我不喜欢坐飞机。我打算继续读读他的书怎么样？换句话说就是，我相信这是真的，但不要打扰我的生活。大家看到了吧？对耶稣真正的信心会超越对真理的认可，而进入对耶稣本人的接受。雅各在强调，真正的信心最终会在行动中看到。为了说明他的这个观点，雅各为这3种信心分别描绘了一个画面。对于活泼的信心，雅各描述了一个人的生活。他的犹太听众 会立即认同这个人，他就是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第21-24节经文。雅各书二章21-24节经文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这段经文恰好是雅各书信当中让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最为恼火的部分。马丁路德坚决反对罗马天主教靠行为称义、靠行为得救的教义，坚决捍卫唯独恩典、唯独信心使人得救的教义。他的态度是如此坚决，以至于他没明白雅各的观点，最后居然把这封信称为稻草信。但如果仔细读这封信，就会发现马丁路德显然是误解了雅各。我们再来看看第21节，雅各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我建议在你的圣经空白处记下这段经文，就是创世纪第22章。在这一章里，圣经完整地记录了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命令，准备把自己的儿子以撒作为燔祭献给神的事情。现在请看第23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句话引用的是创世纪15章第6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4章3节也引用了这节经文，来证明人称义是因着信而不是行为。但是雅各引用创世纪15章6节，要表明人称义不仅仅是出于信心。那么到底谁是正确的呢？是雅各还是保罗呢？其实没有必要感到困惑，因为他们都是对的。他们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亚伯拉罕的一生。大家要记住，在神眼中被称为义是靠着信心，但是在人的眼中也有称义这个概念，这是靠着行为，因为你周围的人看不到你的信心，但他们可以看到你的行为。所以你在人眼中被称为义人，是因为你的行为端正。这就是称义这枚硬币的两个面。实际上，称义这个词有两个广义的含义。称义的第一个含义是，称义是法律上的一个宣告，宣告为公义。使徒保罗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常常就是这个意思。比如罗马书3章24节，他说，我们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罗马书5章1节，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是法庭上基于法律的宣告，借此信徒在神面前被宣告为公义的或者是正义的。也就是说，在上帝圣洁而公正的法庭上，上帝这位宇宙万物的大法官宣判这个信徒无罪。这是称义的第一个含义，是在神的法庭上的一个宣告。称义的第二个含义是在人面前被证明无罪。这个称义就是 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被证明无罪。在神的法庭上，称义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而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称义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有时我们成功，被人称为义；有时我们失败，被人称为不义。所以取决于你所强调的是称义这枚硬币的哪一面。你可以强调信心的重要性，表明这个信心可以使人在神面前称义。你也可以强调行为的重要性，表明好行为可以在人面前被称为义。使徒保罗和使徒雅各都使用同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说明称义的两个不同方面。他们甚至使用同一节经文，就是创世纪十五章的第六节。这节经文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希望大家明白，保罗用这句话是要证明亚伯拉罕在为神做任何事之前就已经被称为义了。而使徒雅各用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是要证明亚伯拉罕为神所做的事证实了他确实是属神的。所以保罗强调的是救恩的根源，而雅各强调的是救恩的果效。我们可以再看看第二十二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雅各说信心是并行的，并行这个希腊语词衍生出了英语中的协同作用这个词，也就是说信心和行为之间有一种协同作用的关系。事实上，和合本修订版和现代译本把这句话翻译为，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相辅并行。中文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信仰和他的行为相辅相成。雅各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完全的，成全这个词是雅各在谈到成熟时最喜欢使用的词。在当代译本等几个中文译本当中，成全这个词被翻译为完全。大家注意到了雅各是如何开始第二十二节的吗？雅各写道，可见，在中文标准译本和新译本中翻译为你看。雅各说你看看他，亚伯拉罕若没有成熟的信心，他能把以撒献上吗？换句话说，当亚伯拉罕到了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把以撒献给神的时候，每个人都能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已经成长了。这个信心已经成长了五十年，现在他在摩利亚山上公众舆论的法庭上上演出来了。现在我要带大家去那个法庭看一眼，可以说这是世界上人类最伟大的出于信心的行为，难怪他会成为耶稣基督在同一个山上最终被杀献祭的预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相信他要是杀了他儿子以撒的话，以撒会复活的。在我们和亚伯拉罕以撒一起爬上摩利亚山之前，神后来持守他的应许，在那同一座山上把神的羔羊献上。在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举刀要杀他的儿子之前，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的信心之路。这条信心之路是由一个又一个台阶构成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实际上说，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离开家的时候第一次表现出了他的信心，但直到创世纪第十五章经文才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相信了那个盟约应许。事实上，圣经在创世纪第十五章才第一次出现相信这个词。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因着信离开了家乡，第八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第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就把以撒献上，第十七节。亚伯拉罕的信心所带来的决定性时刻出现在创世纪第十五章，亚伯拉罕把一切都寄托在神的话语上，他相信了神，神就以此为亚伯拉罕的义。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不是立刻就相信了神，还是出去仔细考虑了一下，或者在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才信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方面的信息，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是靠着信心信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亚伯拉罕会过一个完全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不是完美的生活，而是不断进步的生活。这种进步有时是向前的，有时是向后的。就像亚伯拉罕为了救自己的命而谎称他的妻子是他自己的妹妹一样，在那个特别的公众舆论的法庭上，亚伯拉罕因自己的这个行为被判定是不忠心的。亚伯拉罕经过五十年的成长、学习、认罪和成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接受了世上所有人所能接受的最大的信心考验。幸运的是，神没有在亚伯拉罕年轻的时候在摩利亚山上这样考验他。有一位作者说，亚伯拉罕的一生实际上就是不停地向神降服的一生。是什么产生了这个伟大的降服呢？首先，他被教导要降服他的父亲，那时他只知道生活在一个叫乌尔的地方。然后他到了那么一天，他放弃了富饶的平原，把他让给了侄子罗德。后来他被告知要放弃夏甲和他们的儿子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将不会成为继承盟约应许的那个儿子。神曾应许他会有一个儿子，从这个儿子会诞生一个国家，而神会通过这个国家赐福给世上的万国，因为弥赛亚会通过这个犹太国家来到这个世界。但在过了差不多五十年后，神要他降服神，把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以撒作为燔祭献给神。当神来和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一百多岁了，这句话毫无漏洞，绝不会让亚伯拉罕搞错了神说的到底是哪个儿子。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亚伯拉罕的耳朵是不是有点背，或者是反应有点迟钝呢？绝对不会。不过他确实很顽固。亚伯拉罕，带着你的儿子。亚伯拉罕完全可以说，我有两个儿子，你说的是哪一个？带着你独生的儿子。好的，不过理论上来说，以实玛利和以撒都是他们妈妈独生的儿子。不是，带着你所爱的儿子。我确实也挺爱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这段对话才算结束了。雅各会对我们说，你们去摩利亚山上看看亚伯拉罕，告诉我，这难道不是对一个人的信心的 最好见证吗？神在亚伯拉罕75岁和萨拉65岁的时候应许给他们一个孩子，那时候人们的预期寿命有120岁左右，所以亚伯拉罕和萨拉仍然有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本已渺茫的机会化为乌有了。在最初的那个应许10年后，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创世纪15章1节。当时亚伯拉罕差不多是反驳了神，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创世纪15章2节。神让亚伯拉罕走到外面仰望星空，让他数星星。在城市的晴朗夜空，我们只能看到大约100颗星星，但在那个晴朗干燥漆黑的夜晚，对亚伯拉罕来说却不是这样，他看到了数不清的星星，他信了神。然后他又等了14年，充满信心的生活没有让他得到想要的结果，现在希望真的是渺茫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到目前为止，在雅各的这封信中，我们看到了两种信心，就是死的信心和鬼魔的信心。我们可以把死的信心定义为没有行为的信心，可以把鬼魔的信心定义为没有真正信心的空洞话语。没有付诸行动的信心其实是不管用的信心，那只不过是没有意义的空洞话语而已。这样的信心知道答案，但不认识作者。 雅各告诉他的犹太同胞，撒旦和他的鬼魔对与他们相关的宗教事实完全清楚。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会很吃惊地发现，鬼魔真的有信心吗？没有所谓的无神论鬼魔或不可知论鬼魔，鬼魔从不怀疑圣经是否在讲真话。他们看到圣经的预言在各个时代都成为现实，他们知道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记录在启示录中，而且终将也会成为现实。雅各想说的是，仅仅知道真理是不够的，你必须个人接受真理。承认耶稣的存在是一回事，接受耶稣为又真又活的至高主宰和救主是另一回事。承认真理是一回事，接受那位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耶稣是另一回事。请大家注意，雅各在这封信的第二章给我们介绍了三种信心，但其中只有一种信心是真的。死的信心只影响人的理智，人从理智上知道这些话，但仅此而已。鬼魔的信心会影响理智和情感，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二章十九节所说的战惊就是情感上的一个反应。现在雅各要给我们讲解第三种信心，就是活泼的信心。活泼的信心会影响人们的理智和情感，但最重要的是，它会影响人的意志。大家要记住，在神眼中被称为义是靠着信心，但是在人的眼中也有称义这个概念，这是靠着行为。因为你周围的人看不到你的信心，但他们可以看到你的行为，所以你在人眼中被称为义人，是因为你的行为端正。这就是称义这枚硬币的两个面。实际上，称义这个词有两个广义的含义。称义的第一个含义是，称义是法律上的一个宣告，宣告为公义。这是法庭上基于法律的宣告，借此信徒在神面前被宣告为公义的或者是正义的。称义的第二个含义是在人面前被证明无罪。这个称义就是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被证明无罪。在神的法庭上，称义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而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称义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有时我们成功，被人称为义；有时我们失败，被人称为不义。所以，取决于你所强调的是称义这枚硬币的哪一面。你可以强调信心的重要性，表明这个信心可以使人在神面前称义。你也可以强调行为的重要性，表明好行为可以在人面前被称为义。使徒保罗和使徒雅各都使用同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说明称义的两个不同方面。他们甚至使用同一节经文，就是创世纪十五章的第六节。这节经文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希望大家明白，保罗用这句话是要证明亚伯拉罕在为神做任何事之前就已经被称为义了，而使徒雅各用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是要证明亚伯拉罕为神所做的事证实了他确实是属神的。所以保罗强调的是救恩的根源，而雅各强调的是救恩的果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因着信离开了家乡，第八节，他因着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第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就把以撒献上。第十七节，亚伯拉罕的信心所带来的决定性时刻出现在创世纪第十五章。亚伯拉罕把一切都寄托在神的话语上，他相信了神，神就以此为亚伯拉罕的义。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不是立刻就相信了神，还是出去仔细考虑了一下，或者在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才信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方面的信息，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是靠着信心信神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亚伯拉罕会过一个完全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不是完美的生活，而是不断进步的生活。这种进步有时是向前的，有时是向后的。就像亚伯拉罕为了救自己的命而谎称他的妻子是他自己的妹妹一样，在那个特别的公众舆论的法庭上，亚伯拉罕因自己的这个行为被判定是不忠心的。亚伯拉罕经过50年的成长、学习、认罪和成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接受了世上所有人所能接受的最大的信心考验。幸运的是，神没有在亚伯拉罕年轻的时候在摩利亚山上这样考验他。有一位作者说，亚伯拉罕的一生实际上就是不停地向神降服的一生。是什么产生了这个伟大的降服呢？首先，他被教导要降服他的父亲，那时他只知道生活在一个叫乌尔的地方。然后他到了那么一天，他放弃了富饶的平原，把他让给了侄子罗德。后来他被告知要放弃夏甲和他们的儿子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将不会成为继承盟约应许的那个儿子。神曾应许他会有一个儿子，从这个儿子会诞生一个国家，而神会通过这个国家赐福给世上的万国，因为弥赛亚会通过这个犹太国家来到这个世界。但在过了差不多50年后，神要他降服神，把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以撒作为燔祭献给神。当神来和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00多岁了，这句话毫无漏洞，绝不会让亚伯拉罕搞错了神说的到底是哪个儿子。在创世纪22章第2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亚伯拉罕的耳朵是不是有点背，或者是反应有点迟钝呢？绝对不会。不过他确实很顽固。亚伯拉罕，带着你的儿子。亚伯拉罕完全可以说，我有两个儿子，你说的是哪一个？带着你独生的儿子。好的，不过理论上来说，以实玛利和以撒都是他们妈妈独生的儿子。不是，带着你所爱的儿子。我确实也挺爱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这段对话才算结束了。雅各会对我们说，你们去摩利亚山上看看亚伯拉罕，告诉我，这难道不是对一个人的信心的最好见证吗？神在亚伯拉罕75岁和萨拉65岁的时候应许给他们一个孩子，那时候人们的预期寿命有120岁左右，所以亚伯拉罕和萨拉仍然有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本已渺茫的机会化为乌有了。 在最初的那个应许十年后，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创世纪十五章一节。当时亚伯拉罕差不多是反驳了神，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创世纪十五章的第二节。神让亚伯拉罕走到外面仰望星空，让他数星星。在城市的晴朗夜空，我们只能看到大约100颗星星，但在那个晴朗干燥漆黑的夜晚，对亚伯拉罕来说却不是这样，他看到了数不清的星星，他信了神。然后他又等了14年，充满信心的生活没有让他得到想要的结果，现在希望真的是渺茫了。这让我想起了我读过的一个故事，发生在美国内战前。一个名叫沃西·泰勒的很有钱的农场主雇佣了一个名叫詹姆斯的年轻人，人们叫他吉姆，在他的农场干活。那年夏天，吉姆和泰勒的女儿坠入了爱河，吉姆向泰勒先生求婚。对此，沃西·泰勒告诉吉姆，他既没有钱，也没有前途来供养他，所以答案是否定的。35年过去了，沃西·泰勒的农场发展到需要一个新的、更大的谷仓的地步。当旧谷仓被拆除的时候，泰勒看到了一根梁子，那根梁子就在吉姆那年夏天睡过的草棚上面。当时吉姆把他的名字刻在了那根梁子上，他的全名是詹姆斯·加菲尔德。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当上了美国的总统。其实亚伯拉罕和萨拉周围的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亚伯拉罕和萨拉他们自己，看待神给他们的应许，就像沃西·泰勒看待年轻的詹姆斯加菲尔德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启动了他的第二套方案，就是夏甲和以实玛利计划，但神却拒绝让以实玛利作为盟约的继承者。这是亚伯拉罕缺乏信心，而不是出于信心的行为。以实玛利长大后会心怀怨恨，实现了神在创世纪16章12节对夏甲说的那个预言。以实玛利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以实玛利后来成为阿拉伯国家之父，这会一直成为犹太人，也就是以撒后裔的眼中钉肉中刺，直到今天都是这样。顺便说一下，以撒的后代和以实玛利的后代之间的战争不会停止，直到耶稣基督的国度降临到地上为止。只有到了那时，我们才会在中东看到真正的持久的和平。现在我们回到刚才谈到的这个话题，当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似乎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亚伯拉罕吹灭了他100岁生日蛋糕上的蜡烛，萨拉也过了90岁。但不久之后，萨拉就宣布了一个绝对令人震惊的消息。9个月后，他们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以撒。亚伯拉罕在经历了差不多30年后，他所有的祷告最终都得到了回应。我们几乎都可以想象亚伯拉罕长舒了一口气，说，这对我信心的试炼结束了。哦，不是这样的，说这话还是太早了，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对你信心最大的试炼是下一次。创世纪22章第2节告诉我们，神说，亚伯拉罕，带着你的爱子以撒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在这个严峻的考验过程当中，以撒成为将来耶稣基督的预表。我们可以来看看他们之间的对比。耶稣是他的天父献上的独生子，约翰福音3:16说，以撒是他的父亲献上的独生子，创世纪22:12。耶稣背着自己献祭用的十字架，约翰福音19:17，而以撒背着自己献燔祭用的柴，创世纪22:6。耶稣情愿在十字架上受苦，腓立比书2:8，而以撒情愿走上祭坛，创世纪22:9。大家看到主耶稣和以撒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比了吧？亚伯拉罕举刀要杀他儿子的时候，有一个天使拦住了他。亚伯拉罕看见旁边有一只公羊，头的两脚卡在稠密的小树中，那只羊就待在那儿，它一定是全世界历史上最安静的公羊。神应许亚伯拉罕，他会为献祭提供一只羔羊，创世纪22:8所说的。所以亚伯拉罕后来就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创世纪22:8。差不多2000年后，在同一座山上，神的羔羊为世人的罪作为燔祭将被献上，实现了亚伯拉罕的这句预表，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以及以撒所预表的一切都成为现实。杰伊·赫恩登是爱尔兰一个贫穷的采矿村的传教士，几年前我读到他写的一篇文章，他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在一个寒冷的傍晚，公司的巴士载满了村里的人，他们辛苦工作了一天，正从矿区下山回家。在那个漆黑的冬夜，路面上结满了冰，路面很滑。巴士司机是个很有经验的人，他非常小心地驾驶着。这条路特别狭窄，巴士的左边是几乎垂直的山体，右边是陡峭的悬崖，下面是几百米深的山谷。突然，就在巴士前面几米远的地方，他们看见一个小男孩的身影，坐在路中间玩他的玩具。司机只有一瞬间的时间来做决定，转弯或停车就会造成打滑，也许车上的这些做父亲的都将失去生命。如果继续往前走，就意味着这个男孩一定会被撞死。他对迎面驶来的巴士车浑然不觉。杰伊·赫恩登写道，当车停在几十米以外的地方，后面留下了躺在地上的小男孩。巴士车的司机第一个跳下去，跑回去抱起了那个男孩，那是他自己的儿子，已经没有了气息。他把他的头埋在男孩的衣服里，失声痛哭。我们可能会想，亚伯拉罕愉快地吹着口哨，轻松愉快地走上了摩利亚山。他已经读完了后面的章节，知道这件事的结局是什么。我们觉得这不会是一个真的考验，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所有事情的结局都会非常完美的。我们很容易忽略长达50年的等候的痛苦，我们也很难想象夺走他自己儿子的生命会给他带来多么大的痛苦。这很像我们，对吗？我们把别人经历的考验最小化，不以为然，而把自己生活中所面临的挑战不断地放大。这就是我们会忽略 雅各观点的地方。雅各提起亚伯拉罕，并不是为了说明他有多么熟悉旧约里的历史故事，来证明他在犹太学校里还是个不错的学生。雅各是在用亚伯拉罕出于信心的决定作为一个例子，他实际上是在说，亚伯拉罕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他经受住了神的考验，虽然有时候表现并不好，但有时候却几乎完美。亚伯拉罕拥有的就是一个活泼的信心，他就是我们的好榜样。这不仅仅是个旧约的历史故事，对亚伯拉罕来说，这是50年来考验的高潮，他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成熟信心的证明，是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活出来的，这就是活泼信心的证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6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而不是照在你的储藏间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生活中有什么会让一个不信的人说，哇，他们的信心是真的？我们愿意相信，我们用我们所拥有的来证明我们对神的信心，这就是雅各想说的。我们是这样来显明我们活泼的信心的，我们通过放弃了某些东西来显明我们活泼的信心，我们通过把某些东西送给别人来显明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通过如何满足他人的需要来显明我们活泼的信心，我们通过实践我们所传讲或教导的内容来显明。在看似毫无出路的时候，我们坚定地信靠神，通过这样的见证来显明我们的信心是活泼的信心。所以神要你放弃什么了呢？神让你在生命中的祭坛上放上什么呢？神让你做什么让你非常痛苦的事情呢？死的信心会说，向基督降服的祭坛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什么也不做了。鬼魔的信心会说，降服于基督的祭坛是存在的，是真实的，有许多人是为神而活的，但是他们永远也不会降服。而活泼的信心会说，降服基督的祭坛是真实的，是每一个想要在信心上成熟的信徒都会顺服这样的考验和挑战，虽然有时不完美，但有时是完全的，关键是我愿意降服。我将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来证实我的见证，我确实属于神，神也属于我。约翰·加尔文曾经这样写道，唯独信心才能称义，但是称义的信心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雅各是在说，把你的信心带到外面去，活泼的信心是在生活中对信心的展现。亲爱的天父，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有一个这样活泼的信心，就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在我们面临各样的试探和考验的时候，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大能的手下。天父，感谢你借着使徒雅各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信心，也让我们扪心自问，也让我们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活泼的信心，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将这样的信心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显明在我们的行为上，以至于那些不信的人在看到我们这样的好的见证的时候，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天父，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 感谢天父，听孩子们这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